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正在走向独裁的中国构成了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渴望重塑国际秩序，而且呢，其综合国力也在日益提高。北京正在打造一个让独裁统治更安全的世界。一天之后，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对美国媒体表示，如果普京赢得战争，这对世界上其他独裁者，比如中国的习近平来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他表示，乌克兰必须赢得这场战争，自由和民主必须获胜。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引起北京的愤怒反应。但是习近平时代，中共的独裁性质及其在独裁轴心国家中的领头羊地位已成为国际共识。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先来看看布林肯的说法。他上个星期三在一个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中国正在走向独裁，北京已构成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啊，您怎么看布林肯关于北京独裁的这个观点？为什么他说北京正在打造一个让独裁统治更安全的世界呢？
在布林肯的这篇演说当中里面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特别是针对中共啊。那么这篇演讲他提到，就是说是后冷战时期所建构了几十年来的和平与稳定已经被中共和俄罗斯给打破了啊。所以他宣告了就是一个后冷战秩序的一个终结，然后呢全球将走向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所谓的威权竞争的时代啊。对，他这个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中共啊。所以为什么要说中共是一个独裁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在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国，是他不断的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以至于就是完全摧毁和打破了从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状态啊。所以从这个中共和习近平啊，或者说习近平领导了中共这个政权，处心积虑的啊，不断的要去破坏现有的秩序啊，颠覆现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规则，甚至想要去取代这个以北京模式来取代华盛顿模式，以中国模式来取代西方模式，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怎么能够不说这个领导中共的这个独裁者就是习近平，或者是习近平就是独裁者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清楚的一个连贯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是今天他又提到，就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不断的挑战，被认为是挑战国际秩序，是因为他至今依然不断的在援助俄罗斯嘛啊，不管是表面的他当然是不敢嘛啊，但是偷偷摸摸的啊，这个暗度陈仓的方式，乃至于秘密的用第三国交易的方式等等的，都是在慢慢的这个暗中来支持俄罗斯嘛啊。所以假如这个中俄两国本身它是一个轴心的一个独裁政权的话，那么习近平除了你自己本身想要颠覆这个国际秩序之外，你另外还帮助了这个俄罗斯来颠覆这个国际秩序，这不就是刚好又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一种说法，证明你更加的独裁嘛啊。所以没有人不认为说这两个普京和习近平叫做民主人士嘛啊，或者是说是一个开明领袖吧啊，或者是一个愿意倾听民意乃至于遵守国际合作，在国际社会当中扮演一个积极合作者的角色，我想全世界没有人这么认为吧啊，只有那些共产党那边那些吹嘘他们自己领袖如何伟大，那些所谓的粉红啊等等这些这些脑残的共产党的这种呼口号的分子之外，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人不认为这两个人是叫做所谓的独裁者，而且我更强调的是，他是全世界级的影响全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一个独裁者。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布林肯特别点名说北京呢正在打造一个让独裁统治更为安全的世界， 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这为什么他单独强调这一个问题呢？
主要是指说，习近平本身他的终极的愿望是在这里嘛，啊，他不是说是要和现有的秩序本身通过互惠合作，相互的这种共赢，在遵守既有的规则之下和世界来进行一种共同的繁荣携手的合作，不是，他是要另外一套的方式来取代现有的方式，然后按照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他自己的规则来改写啊，来这个颠覆现有的规则啊。那么如果说中共完成了这个心愿，也就是说，比如说把美元霸权给颠覆了，把美国所建立的盟友也拆散分化了，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本身也削弱，或者是做种某种程度的打击了，把美国的经济本身也做某种程度的拖垮，甚至我透过骇客、透过网络攻击，让美国的本身受到了这种网络的伤害等等的。一旦中共它取得了一个更换现有体制本身的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那岂不就是？习近平岁月静好的来临，岂不就是他一个所谓非常平稳能够控制世界的一个新的境界嘛？哈，所以我想布林肯的意思是指说，如果万一被中共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习近平中共这个政权啊，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啊，高枕无忧的来过着他这个称霸世界、统治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
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布林肯呢，对北京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无独有偶，我们看到第二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谈到了中国和习近平独裁的问题。贝尔伯克呢，他把普京和习近平说成是一类人，都是独裁者。我来请教纽约卫必周先生，德国女外长是在自由民主必须获胜的背景下谈到普京和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地位的，那您怎么看德国外长这个谈话的意义呢？
是这个贝尔伯克他这次来美国访问，当然有他很多其他的目的了。那么其中有一项的目的就是当然向国际世界说明，或者是争取，或者是加强有关于乌克兰在这一次这个被俄国侵略必须获胜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民主自由必须要胜利，而不能够屈服于这种强权或者是这个侵略的这种情况下。他主要这一次来当然是从美国跟德国之间的互助合作，然后美国跟德国两个在欧陆在这个欧洲跟美洲这边所产生的影响力来做出这样子的表态，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么他这一次讲这个话基本上是在这个接受福斯电台这个访问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福斯在这个美国这个选民里头啊是比较偏保守的，那么在保守派里头对于是否能够要继续军援这个乌克兰当然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所以他这次来基本上是以德国的身份以德国在欧陆这个立场，而且外交部长这个立场来向德国来向美国透过福克斯向美国的这一方面的选民来宣明说这个乌克兰存在的重要性。那么其中就讲到一个，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观众是美国保守派，而且对于乌克兰战争有怀疑的这个想这个有一个有迟疑要不要继续军援的这样子的一批这个听众，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说明了就是如果我们输的话，那么世界上很多独裁者，那么例如就是习近平，都会觉得这件事是他们的胜利啊，所以美国欧洲来讲必须赢得这一场胜利，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下呢，把这个习近平就拉出来了。那么这看来当然是很有意思了，对不对？等于说是他顺口把这个人都点出来了，所以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习近平也好，或者是这个普京也好，还有其他国家的这种独裁性的国家，或者是这种非民主的国家，已经在这些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里头，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共识是随手就可以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共识形成的话，当然对中国是不利的啊。不过我顺便提一句，就是说今天中国对这个事情啊，这个十四号讲的话，今天十八号做出了一个反应啊，当然是批评这个独裁者的这个说法等等。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四天啊有点晚了啊，当然有这个反应是不是因为大家就度周末去了，这有点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注意到了啊，德国外长讲这个重话出来啊，所以这个话摆在这个地方，就不光是德国，不光是美国，这个其实这个英国啦，还有这个法国这些话，陆陆续续都看出了这个味道，只是有人现在愿意讲，不 不敢讲。那么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呢，一旦要很自然的话，这个话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在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大概知道两件事情很明显的。第一个，普京是战犯，普京是这个国际法庭所通缉的战犯，他是个侵略者，除了他是独裁者之外，他是个侵略者。那么现在呢，已经逐渐形成的共识呢，就是中国现任的国家主席啊，这个习近平，他是个独裁者。那他会不会变成侵略者呢？那个大家就在担心了。他是个独裁者没有错，但是如果乌克兰没有办法取得胜利，国际社会、西方社会没有办法支持乌克兰到底战胜这个俄国的这种侵略的话，那么就给了这个独裁者，在远东这个独裁者变成一个侵略者的可能性。嗯，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没有动手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国务卿称中国正走向独裁，自信一点吧，把正走向去掉。”好，另外一位叫 Pauline， 他说：“中国正走向独裁，难道中国现在和之前不是独裁吗？看来美国精英对于中国的了解还不到九牛一毛。”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哈，都有同样的意见。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他们对这个布林肯指责中国独裁没有问题，但是说布林肯说中国正在走在独裁的路上，他们感到这个程度轻了一点。那么现在我来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我没有太多时间评论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意见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宋教授。
我想如果不是布林肯口误的话，应该确实是对中共本质的不够了解啊。中共不仅是绝对不是正走向独裁，他已经是独裁了很多年的独裁啊，是一个叫做 already 的一种独裁啊。所以我只能说这可能是布林肯本身一时糊涂吧，或者是一种口误等等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深层来看的话，可能也代表着就是说对于中共的本质本身还是不够了解的透彻。
好，那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想他是作为一个外交官的谨慎啊，小心用这个现在式。我发现我们网友太有意思了，能够连这个正向两个字都借都能够。不过因为布林肯自己本身啊，跟王毅也好，跟这个其他他有这个直接面对面的长谈啊，所谓恳切而且深入长谈，所以我觉得他了解到这个整个谈下来的结果啊，对方的思维，中共的思维的的确确是一个独裁性的思维。
好的。不仅布林肯和这个德国外交部长现在呢公开指责中国独裁，三个月前我们看到拜登总统首次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曾经引起北京的愤怒反应，称这是公然的政治挑衅。当时美国政界的普遍解释呢，是这可能是拜登竞选时的政治言论，是即兴而发。我来请教宋教授，您觉得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是即兴而发，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话呢？
我想不是即兴而发啊。别看拜登年纪这么大，也不要老是以为他会口误或者讲错话，他有时候还是非常清醒的啊。所以我认为他认为习近平打从骨子里面啊，不管是皮或是肉啊，乃至于你这个筋骨这个骨头，充满了就是独裁者的细胞啊。所以我不认为是个拜登的一种口误，或者说是某种不情愿的情况说出来，我觉得他就是即便是临时而发、即兴而发，我觉得那也是叫做怎么讲，吐真言嘛啊，在一个比较这个说溜了一句真言，那就是这个他从头到尾都认为习近平是在他全身的细胞里面找不到一个叫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骨子里面本身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素养啊，所以我不认为是拜登有一种特别的啊，他就是说出他的真心话，即便是在一种说溜嘴的情况之下，但是毕竟还是一句真心话。
好，那么说到拜登口误啊，我们说拜登呢不止一次的口误关于台湾协防美国美军协防台湾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人根据这个呢认为拜登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口误的人。宋教授。
是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我口误这么多次嘛啊，口误越多越表示说他那句话真的是肺腑之言了啊。那么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共之所以会那么强烈的反对，我把它称之为叫做丑女的自卑嘛啊，丑女总是希望人家称赞她很漂亮啊，得不到漂亮的称呼的时候，她就会这叫什么捶胸顿足的啊。 而且中国他自己认为说，我有民主啊，我叫做全过程民主嘛，有民主选举，有民主协商，有民主决策，有民主管理，有民主监督啊，他一方面说美国是一种叫做什么抛弃式，一次抛弃式，选举的时候要你的时候就拉拢你啊，然后投完票之后啊就对你很冷漠啊，这种叫做说一次性的民主啊，根本不是民主啊。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当他批评了美国的民主一文不值的时候，他把所有普天这啊，就是说从古到今。啊，普天之下，所有跟民主有关的一些要素啊，比如说选举啊、协商啊、决策啊、监督啊、管理啊等等，甚至包括民主的治理啊等等的，一揽子全部把西方的民主的这些元素，通通搬到他的中国式的民主，这个民主的内涵里面来啊，就好像说是我们在这个擂台上比武啊，你说人家这个武术打得不好啊，偏偏你又抢人家的武器来跟人家开打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一方面他就是一种崇礼的自卑啊，一方面他又说我自己有民主啊，然后他说他的民主比美国还好，美国的民主很糟糕，可是他所有的民主的一些概念，那些要素等，通通都是从美国的民主搬过去让他自己用的
好
啊，
的。
这个就是虚假的民主啊，而且是一种闹了国际笑话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闹笑话的一种所谓中国式的民主。
好。那么，拜登。有关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和中国作为独裁国家的这个观点，经过布林肯现在的解释和德国外长的这种回应呢，就具有了一个带有共识性和常识性的特征。也是在上个星期，英国首相苏纳克他说这样的话，说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我们开放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构成的特殊威胁。请教魏先生，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国作为独裁国家，以及习近平作为独裁者，这个严重威胁，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的一种共识了？
那我觉得当然是共识。你刚刚提到这个有关于，比如说班戈夫几次有关于在台湾这个协防台湾可以帮助台湾这个题目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讲这个话已经跟现在美国对于台湾、对于整个亚印太所做的军事部署逐渐。因为这个话不是无的放矢的。同时，现在我们讲到独裁者，我们可以想象说，在今天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斯大林也好，或者是这个希特勒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屠杀者，这个屠杀的人，而且刽子手，而且是这个独裁者情况下，在今天这个社会，觉得哪一个国家的领袖敢站出来去跟希特勒握手，能够用国家的这种高贵的礼节去欢迎希特勒，没有人敢吧？我想大哥没有错，因为历史上已经这样定位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每个国家主要国家，德国、美国、英国都已经相继发声，认为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的话，那想想看，现在哪一个国家的领袖，民选的国家领袖，愿意跟这个独裁者站在一起握手一起吃？所以当这几个名词都已经贴上去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西方国家在未来跟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或中国政权的话，他们处理的方式跟互相在这个处理方式过程中所要达到预期达到的这个长期跟这个远期的这个成果，这个近期跟长期的这个成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够捍卫美国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预期。
好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读一点聊天室里来的我们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 J. Neil， 他说：“独裁需要一个独裁者吧？如果要说一人能压服14人的独裁者，现在这位怎么也不够格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气质，更没有那个独裁者们的传奇经历，除上身上的那点红色血脉。” Vicky Lee， 习近平是如何对待民主国家领袖和外交官的？习近平是如何对待集权国家领袖和外交官的？显然有很大区别。其热情招待独裁国家，冷落民主国家。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这位网友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走向独裁，到处瞎逛？说正在走向独裁的中国，难道现在不独裁啊？这个发出同样的问号。捞赞，被称为独裁者的习近平却能带给人民幸福生活，被称为民主的拜登为什么对于夏威夷火灾难民不管不顾？还是有不同意见。我们再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柴 dog 2023 说中国是个独裁国家，中共的统治者是独裁者，这从来就不是新闻。从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就一直如此，只是以前中共一直在忙着祸害自己人，而现在习皇帝有能力了，也有野心，他要为祸世界了。B logic， 这位网友说，习要不是独裁那是啥？独裁一件衣服，那确实就是裁缝一个人的事儿。可要独裁一个国家，那应该就是国家的灾难。好的，我们现在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要讨论啊两个小问题。国际主流社会现在呢，正忧心忡忡的目光啊，以这种目光来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向俄罗斯和朝鲜等独裁国家靠近的这个速度。我来请教宋教授，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为什么北京还不允许其他国家称它为独裁国家或者独裁者呢？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它是一种丑女的一个自卑症啊。因为他认为这怎么讲，就是说你如果说被人家嫌弃到这样一个地步，而且是已经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的时候，那就只好披上一件金缕衣来掩饰你那个体无完肤的一种身体啊。我想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我倒是比较愿意讲的就是说，是习近平很有趣啊，他提出一个就是要判断一个民主有几个标准啊，而且他很客观啊，他说要八个能否啊，然后第一个能否是什么样，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国家领导人能否怎么样依法有序的更替，哎，这样第一个能否就是自我否定的他自己，他修改了宪法让自己成为万年国家主席，请问你这个叫做有序的更迭吗？啊，所以他这个八个能否，第一个能否就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啊。他还讲说四个要看啊，看什么东西呢？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啊。那我请问你，习近平是中国人民选出来的吗？啊，所以光是从你自己本身就打脸了你自己的嘴巴啊。八个能否的第一个就是否定了你自己，矛盾了你自己。四个要看啊，根本就是揭穿了你自己的所谓的这种全过程民主的谎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中国式民主本身之所以他会，人家说他独裁，他只会暴怒，是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他的遮羞布啊。当你把这个遮羞布拆下来的时候，暴露你的暴露的本质的时候，那岂不是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之后，然后惊慌失措的一个裸男或者是裸女啊，无处可逃的那样的一种窘境？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一种丑女的一个自卑，
好
啊，也就是一种笑话的一个表现。
OK， 那么我们看到拜登、布林肯、贝尔伯克、苏纳克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担心呢，中国在独裁国家中的领头羊地位。我来请教魏先生，一旦未来国际局势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北京会不会这个结成以中俄朝为轴心的这样一个专制国家集团呢？
是他，那这个当然他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但是这三个国家的结合，其实这三个国家基本上本身都面临到自己内部难以控制的这种危机，对不对？中国我们已经知道，不要再说了。那么现在这个朝鲜自己本身内部也是这个情况非常严峻，这个不管人要吃的啦，或者是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你结合在一起，能够对国际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实质挑战，或者能够为国际社会人类的发展带来什么样新的方向，这简直是不能够拿来跟正式来比啊，这个完全是笑话一桩。那么习现在或者是中国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当然想要做这种所谓开发中国家的老大，要以这个角度来领导全世界。那么当然这很明显的就是个利益结合，比如他现在还持续在做刚刚过去的这个77国的集团会议啦，还有南南会议啦，他都是想要在这个角度上用反抗西方殖民社会啊，殖民世界，然后霸权啊，来压榨这种原料，用这种旧一套的这个殖民反这个殖民社会的这个反殖民主义的这样子的这个说辞啊，不断的在结合这些反西方的国家。可是大家就是了解到这些国家都是非常集权的，又落后的，是钱是这个没有钱需要发展的，所以这些结合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意识形态，一个过时的意识形态下来这个用这个权啊，用这个经济的互相帮助来结合的。 那其实呢，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西方也不断在完善当中，然后西方所带过去的东西是一套理论，是一套管制的方式。如果拿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方式要，或者是现在拜登正要推动新的这些这个新的这个跟印度合作这个的那个内陆来讲的话，所带过去的是一个管理的，是一个会计的，是一个审核的方式过去，不是让大家分钱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所谓三国合在一起啊，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就是一个笑话，真是一个笑话。然后让他自己的人民啊，还一直处在这种半文盲啊，还有半这种贫苦的状况下。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魏碧周先生和宋国成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